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也很高兴在这个时间跟大家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那我们这个时间呢，都会把园艺专家许哥请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分享有关于后院园艺种植的一些知识哈。同时也欢迎大家在节目过程当中呢，随时拨打热线电话给我们，我们会尽量的帮您解答，解决您生活中遇到的那些问题。那今天呢，首先请许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现在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是我想很多有种菜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冬天长出来的菜总是比秋天要甜，为什么会这样啊？如果我们也想吃很甜的这个蔬菜啊青菜的话，该怎么办好呢？许哥，
我先讲一下冬天啊，现在目前来讲我们适合要种什么，适合冬天的菜。
适合什么呢？
萝卜。
哦，
中国
青菜。萝卜现在就可以种吧？
对，现在就可以种。
好。
最好吃的萝卜，最好吃的萝卜就是在这个时候种，一直到差不多三月份这一段时间的萝卜是最好吃的，或者是吃萝卜叶了。那冬天呢，有几种菜啊、是比较适合的啊，比如说萝卜，还有胡萝卜。啊，还有这个叫做中国芹菜，我不是说西洋芹菜啊，中国芹菜，还有呢那个雪豆，还有芥菜，芥菜冬天的，因为什么？像雪里红，雪里红它也是属于芥菜类的。所以说雪里红，雪里红就是说可能在东北吧，那个地方雪里红它那里长的那个雪里红啊，就是在冬天的菜嘛。
对呀、
但是在这边，在这一边呢，在加州这个地方，夏天你们可能会买到一包一包的腌过的那种泡菜啊，雪里红上面就写雪里红，事实上大部分都是什么样的？不是真的像东北的那种雪里红，它是芥菜，小芥菜，把它剁碎了。
那雪里红和芥菜有什么差别呀？我们可能普通人不太知道哎。
雪里红它也是芥菜的一种啊，都是属于芥菜类的。但是呢，真正的雪里红是在东北那里，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也可以。在市场上你不见得买得到这个种子，但是你可能你的亲朋好友可能他们家有东北的那种雪里红，但是它看起来有点像芥菜，但是它是雪里红，它的口味啊就比较，我是觉得口感比较好了。那个拿来做雪里红，比如说市场上我们在一般来讲在超市，中国超市买的那个雪里红啊，它腌制好的那个雪里红绝大部分都是小芥菜做的。
哦 ,OK,
对，
所以虽然是同类哈，但是不同种哈。
对，
那许哥讲了现在咱们挺适合播种这些适合冬天种的菜，对吧？
还有黄豆。
黄豆也可以。
对。
所以现在就可以播种了是吗？
对对，你说罗。还有其他的像一般来讲的叶菜类都 OK 啦，叶菜类啊都 OK 啊、像油菜啊芥兰啊，芥兰会，因为芥兰它是属于夏天的，但是呢你现在种呢它一样会长，只不过是长的速度比较慢，像一些小菜心啊像鸡毛菜啊，还有很多这种叶菜类的都是在冬天春夏秋冬都可以种的，只不过是冬天的菜，像我说萝卜叶啊，萝卜啊，胡萝卜啊像黄豆啊像这些东西，还有像毛豆啊，都适合冬天的冬天的菜。
是， 是，那许哥讲的这些适合冬天种的菜哈，那有些我们都知道，不光是冬天可以种，像您讲的一些，那为什么在冬天种出来的就特别甜，特别好吃呢？什么原因，什么原理呢？
哦，在台湾啊，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冬天的高丽菜都会比较甜，尤其是高山上的高丽菜会比较甜。
嗯哼，
为什么呢？
是啊，
因为这些菜啊，像高丽菜之类的菜啊，它在经过了冬天的低温了以后啊，糖分的累积啊，它会使这个甜味会增加。
哦，所以低温会累积糖分是吗？
对对对对对，一点都没有错。还有呢，一个菠菜，菠菜呢，通常一般来讲啊，如果说在东南亚的话，如果你懂得怎么种，我如果说今天我回台湾，我开一个农场，我要种菠菜。当我要种菠菜的时候啊，
嗯，
我要让我的菠菜啊能够比市场上的菠菜还要甜。那我呢，我种的菠菜的时候啊，它当然是在冬天的菠菜，它本身就会比较甜一点。但是我在出货之前，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十天左右的时间，我让它低温，让它更低的温度，我那个菠菜的口感绝对比你在市场上的菠菜还要甜。
哦，
因为什么？
Okay.
我刚刚讲过，前面讲过了，因为啊，它到了冬天的低温啊，它会使这个植物里面的糖分啊，使它的甜味会增加。
嗯 ，OK， 好，那掌握这一个原理的话，那我想，如果大家想吃特别甜、特别爽口、可口的青菜的话呢，那冬天这个时节也别错过了。刚才许哥举例了一些适合在冬天种的菜哈，有哪些？您觉得，刚才您又说了有个菠菜嘛，还有高丽菜，还有哪些您觉得我们其实别的季节也可以种，但是冬天就特别好吃的呢？
萝卜叶、
嗯、
胡萝卜
叶是吗？
萝卜叶的冬天的萝卜叶相当好吃。还有中国芹菜、
哦、
中国芹菜呢、
嗯、
夏天的中国芹菜它的茎都比较老，而且再加上因为干燥热、
哦、
所以说它的水分如果不够的话、
嗯、
它那个茎啊就会很快就老化。但是到冬天呢，因为它阴，就算它没有很多的雨水，可是它阴，太阳光没有那么烈，所以说、
嗯、
通常好吃的中国芹菜都在冬天。
哦 ，OK， 好，那如果现在咱们种中国芹菜，您觉得时机可以吗？
可以，可以，或者是你可以种茼蒿，因为茼蒿、
嗯、茼蒿也是一样道理啊。
对，茼蒿呢，因为茼蒿是冬天的，所以
嗯、
我们在台湾啊吃火锅啊，通常里面都是加茼蒿、
嗯、没错，对，而且我看日式的火锅也会加哈，
对，
什么寿喜烧啊什么之类的哈，
对对，
所以大家喜欢吃茼蒿，喜欢吃萝卜叶是吧，还有芹菜的话，
水果
现在
嗯
您现在就可以播种，然后冬天种出来的就特别香甜好吃。
还有
那在这个季节种的、
嗯、
菜的话，您还有什么想补充嘱咐我们呢？
哦，那个水果啊，比如说、
嗯、
你们家像有的橘子，像碰柑啊之类啊，像这个剥皮的，不是那柳丁啊，像 Lemon Orange， 不是像那就剥皮的一半一半的那种橘子啊。
嗯，
你如果这个时候你在市场上你有看到那个小橘子啊，或者是大橘子、
嗯、
像剥皮的话，你买回来以后放在冰箱里。
哦，为什么？
会很甜。
您是说人工给它加低温，
对对，
是吧？
放在你家冰箱里啊，你买回来以后放在你家冰箱里，
嗯，
就是
OK。
比如说你今天买回来，你隔一个晚上，
嗯、
你第二天早上，你第二天吃这个橘子就会比较甜了。
是，我橘子倒没试过哈，因为它室温保存好像也不容易坏，但是我常常买了桃子啊，一些其他的水果放在冰箱里，我发现好像冰完了之后就特别好吃，所以您觉得这个低温也能达到它变甜的效果吗？
对对对，会会会。还有那个梨、
哦、
梨
嗯
梨如果放在
梨
如果说 你买回来那个梨，你如果说就这样常温下你去吃它的话，反而那个口感不是很好。可是你只要冰它个一个钟头，里面冰冰的，你再拿出来吃，它你就会感觉到，第一个它甜，第二个好像很 juicy， 那个果汁好像会比较多。
啊、嗯 ，OK， 那我们一般都以为说是冰了之后好吃，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哈。难道是因为这个气温改变，也发生了像植物生长过程中的那种怎么说？您说糖分凝结的作用吗？糖分集结的作用吗？
对对 对, 对，是这样。通常来讲啊、哦，如果说你放到这个四度 C 啊，你家的冰箱如果说不常开的话，一直 keep 在好。我现在讲了，像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啊，我们通常吃到的，一般来讲不是盛产期苹果，不是盛产期的话，我们大部分的苹果都是吃到去年的。
哦。
那就是，
所以就是一吃吃一年是吗？
对，它可以冷藏呢、啊，因为它这个季节调节的关系啊、嗯，所以说像我们靠近 Washington State 的嘛，所以说它有华盛顿苹果、嗯，对不对？它那个苹果，它那是产地啊，它的量太大了、嗯，因为它当然也有一般调节这种物价，另外一个也战备粮嘛。所以说它会储存很多很多的苹果，可是当然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食物储藏的这种技术了。但是这个温度，如果说你通常在摄氏四度的时候啊，你通常来讲可以储存很久很久很久。你看我们今年吃的苹果都是去年的，大部分都是去年的苹果或者是柑橘、橘科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储存呢、啊，而且你经过它的冷藏的效果以后，它刺激它里面的这种甜味就会被激发出来了。
嗯，了解。所以许哥还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水果商的储存的秘密哈，放在零上是吧？四摄氏度。来保存啊，以这样比较低温的效果，让我们的水果不仅是保存更久更鲜，而且还能更甜。好，非常谢谢许哥跟我们分享啊。那么对于刚才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您感兴趣，也想进一步询问，或者您生活当中有关于园艺种植方面遇到了一些难题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呢，接下来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打开了，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园艺种植方面的问题，花花草草怎么种植、怎么打理，生虫生病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我们都可以直接请教园艺专家许哥。好，那么刚才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已经有好几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等在线上了啊，我们就先来啊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好，首先来接一下莉莉小姐，莉莉你好。
你好，许哥，你们好。哎，我有一个问题啊，我就那个小芋头，我已经种了有大概3个星期了，但是呢，到现在还没有出那个苗。我也是差不多每天都浇水啊，什么一大溪子那个，不知道怎么办。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滴灌呢、啊，我已经买了那个那设备啊什么的，那管小管子。是不是就是在那个靠要浇水浇滴的那个附近那个植物那里开小孔啊什么？那个定时间是怎么定的？就定时间这个不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就是在那个西雅图那边就买一块地，就是想种一点那个可以长那个果仁的那个树。就比方是那个核桃树啊、枣树啊、是板栗树这一类的，这个可不可以种？就是在西雅图附近，然后呢是几月份种？ 这个是纯粹也是为了玩一玩，消耗一下体力，就是那样。看，请喜哥告诉我一下。
嗯，好的，好，丽丽，我们记下了您的几个问题啊，请您稍后。那我们再来接听一下李女士。李女士你好，李女士你好，您已经在线了。是不是线路问题哈？没关系，如果您掉线，等一下可以再打回来，888-275-1628。好，下一位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喂，你好，主持人好，
请讲。
哥好，我想问一下关于地鼠的问题，我也上网查了好多方法，试过那个烟雾弹，还有樟脑丸啊，这些都不管用，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您。
嗯，好，不客气哈，这确实也是困扰很多人的问题，我们等会儿请教一下许哥。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你好，那个许哥好。那几个那个葡萄的问题想请教许哥哈。第一个，那个用种子种可以吗？还是需要种子种下去以后需要嫁接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想先把种子种在一个小盆里面，然后再来移植，何时移植比较好？第三个就是说，我希望不要它长得太大，那要怎么修剪它呢？那何时施肥，需要施什么样的肥？那开花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事情？那什么时候需要喷药？那结了葡萄以后我们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没有？那何时可以采收，就是说看葡萄是什么到什么程度才可以采收。还有就是后院有松鼠，那我本来种了旧的一个葡萄，结果他把我葡萄全部吃光了。那不知道许哥有什么方法没有？好，谢谢许哥。
嗯，好，不客气哈。那基本上就关于葡萄的种植大全啊，等一下就得让许哥跟我们好好来讲一讲了。好，那我们先来解决这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吧，许哥，请您按照顺序帮我们解答 好吗？
好，丽丽说小芋头种了三个礼拜以后它还不发芽，因为小芋头。记得小芋头你种下去只要保持湿润就好，但是不要天天浇水，因为不是说天天浇水它就会发芽，因为它现在前一阵子前两个月的时候它发了芽，但是它现在是在长的时候。不过现在你我不知道你买的那个芋头是它刚刚采收的呢，还是已经采收过一阵子的。如果你在超市买的这些小芋头的话，你要怎么分辨它是，你如果要拿来种的话，你不要去买那个看起来好像很新鲜的样子，好像粉红色的啊，好像有点青青绿绿的啊，你最好是买一些有点干干的，但是不是瘪瘪的，就干干的，那个就是采下来一阵子的以后，它经过休眠了以后，你再去种它的时候，它就比较容易发芽。如果说你是买很看起来很新鲜的，你种下去的时候，因为它刚刚采收，所以说它你要让它再发芽不是那么容易，你要再隔一阵子。但是记得，你差不多每两个礼拜浇，尤其像现在，因为太阳比较弱了，所以说每两个礼拜或者20天你再浇一次水，不要天天浇，它会烂掉啊，你再等一下，它会发芽的。
好，等等看哈。
对，然后
那滴灌的管子怎么定时呢？
对，好，滴灌有几个情形你要注意啊。滴灌，你就买那个黑色的管子啊。然后你比如说你今天要种花菜啊，或者是果树，你要用滴灌的话，记着就是你开的那个口。一定要在你那个种的那个植株的旁边啊，使它的水分就直接到达你种的那一棵或者那一株菜。但是呢，它滴灌有一种红色的或者绿色的，像陀螺似的，两头是凸的，中间是扁的。这个东西你要看，它是一小包，可能有5-6个那个 parts。那个帕子，你就要看它上面有写半小时1gallon的，或者1小时1gallon的，或者一天啊，或者是半天1gallon的水，流量的水，你要看好上面，而且你要看好是种什么的。你如果说是 你是要种果树的话，你那个流量就要大一点，时间稍微短一点，你可能是半个小时就一加仑的水的，你就要装那个头，滴灌的头，它不是只有一种了，它有好几种，所以说你要看好，你如果是种果树的话，你最好是半个小时就一加仑的水的那个滴灌，但是你如果种菜的话，你就可以就看你还要种什么菜，你如果越大的菜的话，你滴灌的时间就要越长。
好，那许哥您说那个黑管子是在哪儿买啊？
哦，就在 Lowe's 啊 Home Depot 就可以买，那黑管子大概就是差不多
多粗
差不多你的一个小拇指的粗细，小拇指、
okay.
不是大拇指，小拇指那个黑色的管子，它一卷一卷的
OK 好，
你可以去那里买，但是它比较硬一点。
好，明白了。那下面关于
西雅图买地，他要种这个核果类的东西啊，不管你要种什么开心果啊，或者是核桃啊，你要记得核桃，你在外面买这个核桃的时候啊，要买大叶的，不要买小叶的，小叶的比较土种，而且像一般来讲，你在外面看到的几乎都在马路旁边看到的，或者在公园看到的，都是。好几十年前的老土种了，那都叶子细细的。但是呢、
okay.
在我们农场在种这个核桃的这个叶子都很大的。都很大，就像那个avocado, 那牛油果这么大的叶子。然后呢、
okay.
你可以去买，可以，但是呢你不要把它当农场在种啊、哦、记得、你如果买一块地，而且你这些东西不要种在你最有用的地方，你最好把这些大树种在你这一块地的边边上，但是呢、距离你的地线，你的地界半径之内，半径最少最少要八尺，
最少要八尺、啊、
最少要八尺，要不然呢、
okay.
你种在你那个跟隔壁的交界的话，边边上的话，你的一半在人家的那个地上面，如果说你的邻居不是很好的话，你们可能会有纠纷，因为它这个、
oh, okay.
这个东西长得会，它的直径，我们农场在通常在种的时候，通常这一行的这种核果类啊、比如说开心果或者核桃，我们这一行跟这一行的中间，我们是20尺。20尺等于是说差不多、
okay.
将近三个篱笆的 section 这么宽。
好，所以这个种植的时候距离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对对对，尤其是
那您建议在西雅图这个地方种哪些果仁类的比较好处，
其实都可以，
好长呢，
其实都可以的，
都可以啊，就是刚才这位朋友提到有核桃啊、板栗啊、枣啊，这些都行是吗？
因为你是自己吃，所以说产量多少无所谓，但是如果说像我们经营这种、核果类的这种农场的话、我们就不会种在西雅图那里了，我们就种
在，为什
么？因为那个地方要天气要很热，而且呢、比如说在 Stockton, 我们这个加州的 Stockton 啊，或者是 Fresno 啊，或者 Modesto 啊、这些地方就适合种这些核果类的东西。
哦，所以他喜欢干燥热的地方，
对对，比如说你如果说从这里从 San Jose 要往洛杉矶开五号公路，尤其是在右手边一大片的几乎都是开心果。跟 Walnut 几乎都是
哦，
哎，
那这位朋友说，反正在西雅图有地嘛，那自己想种一种，当做一种乐趣也未尝不可哈。但是几月种比较好呢？
你找得到苗你就种。
哦，不论时节是吧？
对对对，
现在也可以吗？
对对对对，你只要你找得到苗，通常啊，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们家要种果树或者种这些，最好去。在 Home Depot 或者一般的这种苗圃啊，最好去找到你要的果树的话，或者是核果类的东西，最好是在12月份到2月之间，这个时候他们出来的最多， 你挑的种类就比较多。但是过了这段时间呢，就是等于是说配货的，它就因为那时候已经开花了，二月份以后就开始开花要结果了，所以说他们就不太去卖这些东西了。
了解，好，清楚了。好，谢谢许哥帮我们回答以上的几个问题啊。那还剩怎么处对付地鼠啊、松鼠啊，还有葡萄的种植大权哈、啊，请剩下的几位朋友稍后，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为您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许哥刚才已经帮我们好几位听众朋友解答问题了哈，那在解答剩余的其他的疑问之前呢，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等在线上的一位朋友啊，是李先生，看看李先生有哪些问题想请教啊。你好。
哎，你好，哎，我想咨询一下哈，喂。
哎，你好，请讲。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院里那个蚂蚁啊，这个老往这个是地上和树上爬，也往那个家里，有时候往家里进，这个拿开水浇呢也浇不死，拿那个什么喷虫的也不好使，所以想问一问有没有什么这个解决这个蚂蚁的这个好方法。嗯
嗯，好的，好，我们记下了李先生。哎，许哥刚才我记得几位朋友有问地鼠松鼠，要不您连这蚂蚁也一起帮我们解答一下
好吗？
基本上都是院子里的虫，
对对对，
或者是鼠害哈。
好，
嗯，
那我说刘女士说地鼠如何处理，还有像地鼠如何处理，它用什么烟熏啊，用炮竹啊，用水罐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些方法我通通用过。哎，我在加州，我经历了这个一二十年的这种人鼠大战，结果呢我只有一个方法是最管用的，其他
什么
方法，我所花下去的钱叫做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但是呢我唯一的而且最有效的，我在家我就养我们家自己人家有猫我就养一只猫，就放在院子里给它饲料，我家前院后院各放一个猫食，我每天就给他们一点猫食，然后呢左右邻居所有的猫有猫食他们就会来了。
哦，野猫也会来，
都会来，可能大部分都是家猫，人家的家猫了，可是我也帮着养了，我帮他养最主要呢是在保护我种的水果啊，要不然呢我今天看很好，到昨天看很好，都要准备今天要采了，结果今天一看就全部没有，而且采个精光，一粒都不剩。葡萄啊、柿子啊、橘子啊，哎呀，反正
对呀、人家那个地鼠可聪明着呢哈，我们看好了要采，他也看好了要采，
对对对。那地鼠呢？地鼠有一个问题是这样，要看什么地鼠。有一种地鼠啊，尤其是一年有两次发生，一次是二月份，一次就是这个时候会发生。当你们家种的草皮突然呢，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那草皮啊，好像被东西啊钻过一样，那个草皮都被翻过来，360度翻个弯，然后呢，就变好像在地上钻了一条道，就在那个草皮都拱起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那种地鼠啊，它是因为你草在种草的时候，它为什么会来钻？因为地底下有那个虫，那个虫长什么样子呢？长得像蚕宝宝一样，白色的，白色。但是你在草的表面你根本就看不到，但是呢，它就是这个时候孵化，就是开春的时候跟这个时候。它孵化了以后呢，它就冬眠了。这个时候，那种地鼠啊，它是专门要吃那个虫的。你看不到、闻不到、找不到，可是它闻得到，它知道。
那我们怎么对付它呢？这个时候猫还管用吗？
猫不见得管用。猫是对付松鼠很管用，但是呢，对付地鼠它不见得管用。
那怎么办？
但是呢？这个地鼠呢，有一种药在 Lowe's 啊、Home Depot 哎，你有一种药，你用喷的，
嗯，
喷了以后呢，喷在草皮上，喷在草皮上，它有颗粒状的跟液体状的，你就喷，喷在这草皮上以后呢，这些地鼠它就不来了，它不会翻你家的草皮。
Okay.
为什么？你喷的那药，它那个虫在还没有孵化的时候，它已经是虫了，它碰到这个药它就死了。
哦 ，OK，
它就是、
它没有虫了，这个地鼠也就不来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OK， 那这个药我们就直接到 Home Depot 啊 ，Lowe's 去问就好，
对对对对对，
灭地鼠的药是吧？
因为我记得几年前我买的它是黄色的药品，塑胶瓶，黄色的，黄色的那液体的，
哦、
但是呢，你就安装它上面有一个接水管的，接你家的水管，接了水管以后，你一开水龙头，然后呢，它的水就从另外这个管那个这一个。这一罐的另外一头就会喷出来，喷出来你就前后左右、
嗯、
前后院，你就到处喷到处喷。
哎，我问一下许哥，这个药您还记得叫什么名字吗？还是说它是针对那个虫的还是针对地鼠的？
针对虫的，因为你把虫杀掉了，
那个
它这个地鼠没的东西吃了，它就没戏唱了。嗯
，OK，
就是对付那个，但是。地鼠是地鼠，因为它这里不一定是单独都是地鼠，或者我说的那种一种类似 raccoon 那样子的。因为地鼠呢，说实在，老实讲啊，我通常在灌那个地鼠啊，我姐姐也是花了不少钱，但是我觉得它都无效。但是呢，我通常是去买什么？买到 Lowe's 啊或 Home Depot 买那个什么 acid， 就是洗游泳池的那个吸硫酸、
嗯、
一桶一桶的吸硫酸，我就往那个洞口里面倒、哦、倒了以后就灌水
哦，
灌水让它冲、
哦 okay、
冲到各处，它的洞口你不知道在哪里，它里面就是等于是在打越战的时候一样、
嗯、
就钻地洞啊，
嗯，
哎，那个越工就钻地洞、
okay、
它那个地鼠也是一样，它到处钻，你不知道。你先灌水以后，你再灌那个吸硫酸，灌下去一桶，灌下去。你看到这，因为它不是你家的草皮，不是只有一个洞，它到处都有洞。你每一个洞、
嗯、
口，你就灌那个什么吸硫酸下去，灌那个水、
嗯，
因为有那个东西，那个老鼠啊，它沾到了那个吸硫酸在身上的话，它会很痒，甚至于皮肤会溃烂。
哦OK， 好，许哥已经教我们三种方法了哈，养猫，用除虫药，还有就是用这个吸硫酸哈，希望能对有地鼠还有松鼠困扰的这个朋友呢，都有帮助哈。
对，
好，那下面我们只剩四分钟时间了，还有两个问题，
好，
许哥继续解答。嗯，
哦，我先讲讲蚂蚁如何处理啊，蚂蚁还是很有效，你要买那个蚂蚁药啊，
嗯，
你记得买蚂蚁药的时候，你每一年，你就按照每一季春夏秋冬每一季，比如说你一月中的时候，每一季的时候啊，你就拿那个喷的药啊，沿着你家的外面，就沿着那个房檐呐、啊，外面喷一圈，
哦，
喷一圈，因为这样喷，因为蚂蚁通常都是在你家的墙的外面跟土壤之间呢、啊，你要去喷一圈。每一年都喷，像我就喷，连续喷了几年以后，到现在我们家的屋子里没有蚂蚁。
是，其实我之前我们家也招过蚂蚁哈，我也是基本上就像许哥这种处理方式，我记得也是 Home Depot 有红色瓶子的，叫什么 Defense 吧，
对对对对，
然后也是就是在屋外和窗边哈，就反正那蚂蚁能进来的地方。对，但
是在屋子
解决
它不
进来哈。
对，
那个院子里如果想除怎么弄呢？也喷在院子里吗？这个东西
不是，你就喷在，因为不要让它进来嘛，不要让它进屋子、
嗯。
还有一种啊，因为它是按图示制，那个罐子外面就有蚂蚁啊，或者是有跳蚤啊，你就喷。
嗯、
因为什么？有的时候家里会有跳蚤的，跳蚤它有的时候是别人家的动物或怎么样跑到你家来，你不知道的。所以说你就在你家的这个外面的墙的四周啊，从前院到后院、
嗯、
这样喷一圈， 喷一溜、嗯、可以防止你家的这个蚂蚁跟跳蚤，这是最、
嗯、
最常见的。可是喷的差不多一两年以后，大概这些东西就不会到你家里面了。
OK， 好，哎，我们最后只剩一分多时间了，
我就讲
葡萄，您要不先大概讲讲，我们下期再详细讲。嗯，
葡萄最好不要用种子去种它，因为它会变种。最好是、
哦、
因为葡萄是用插枝，用插枝，
插枝，
而且最好是、
okay、
这个时候插，因为这个时候要休眠了，最好插枝的时间是在、
嗯、
现在插也可以，可它不会发芽，它要到二月份才会发芽。如果说可能的话，就是说在十一、十二、一月份，最好是差不多十二月底下旬、一月这之间插枝，它的成活率会比较高。而且葡萄插枝是很容易插的。关于说再更详细呢，你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怎么插呀？然后怎么剪呢？
怎么剪？因为那个东西说实在太太有些地方太抽象了，不太容易形容了、
嗯、
不过没有关系，
是是，
我尽量会下一次下个礼拜的时候，我尽量跟
好
跟王先生把他讲的
好，谢谢许哥哈，因为确实今天节目时间有限，王先生提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很多湾区朋友，那到处华人朋友都喜欢种葡萄，那我们就把它作为下一期我们主讲的一个课题哈，详详细细的来跟大家好好的请教许哥，分享给你们。好，那今天的后院小天地呢，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许哥，
平安健康。